继中国央行在11国庆长假前发布货币宽松政策，国家发改委进一步释放政策信号之后呢，财政部上个星期六接棒登场。部长兰福安表示，财政部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包括呢化解地方债务、发行特别国债等等。 但是并未提及市场广泛期待的2万亿元人民币的新财政刺激计划。观察人士对最新宣布的财政刺激信号呢，表示谨慎欢迎，但仅告称在获得更多细节和具体关键数据之前，难以全面评估其效果。那么，习近平为何批准从固本培元不下猛药转为扩张性财政？ 财政部刺激方案又为何犹抱琵琶半遮面？转变经济调控政策能否挽救中国的经济颓势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罗耀拉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丁洪斌，丁教授您好。主持人好，廖博士好，
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廖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丁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我们纵观上个星期六财政部长兰福安的这个讲话呢，有观察人士归纳。 兰部长讲话的重点，首先是三保，是财政维稳，其次呢，才是经济刺激。我来请教马里兰州丁洪斌教授啊，这个财政部新闻发布会的重点，您觉得是什么？您怎么看财政部经济刺激方案的这个力度呢？
如果说从这个最重要的讯息的话，我们只选一个最重要的讯息的话，那就是大家对中国的经济要有信心，这是这个财政部记者发表会里面新闻发布会里面我的解读了哈。那当然要对中国的经济要有信心，信心来自什么地方？第一个，中国的地方债务、地方政府，那它的债务中央会想办法解决，而且中央会用很大的力度来想办法解决。那第二个。 中国的房市有问题，大家都知道房市是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的经济的火车头。那这个火车头呢，最近出现问题，那我们也会想办法解决。我们当然是指这个中国政府会想办法解决。然后第三个啊，从在这两个基本的，如果说这两个是两根支柱的话啊，这两个支柱，那接下来要撑住的是什么？撑住的是。 这个所谓就是所谓的三保跟所谓的民生经济，那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刚才主持人讲说这个，习近平想不下猛药，然后到现在的这个措施，感觉上他好像从之前的不下猛药的讲话，到现在的措施好像做了一点转变，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这一两个月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些经济消息看下来，似乎是倒不是转，我的解读是他倒不是转变了。 而是对不下猛药，习近平的猛药到底是什么？我感觉上有更多一点的了解。它的猛药事实上比较倾向于不是针对消费性国内市场的经济刺激，也就是说，它对于要拉抬整体经济，尤其是拉抬 GDP 的这种这样子的所谓的总体经济的这个措施，事实上它看起来是不反对的。那这个从 这个财政部到之前中央银行所推出的一连串措施看起来，那很一致。然后再来呢，在从这个上个星期财政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里面，我们看到说，他在这个对于地方政府以新债换旧债的这个措施，事实上也非常大方。所以整个看起来啊，这个他的思维应该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政府的 这个公共投资跟治理的能量拉起来，至少在钱袋子方面，这个要让他们准备好，让他的债务化掉，让他有能力去进行新的投资，然后去拉抬整个的房地产市场跟这个中国的市场。那么，至于说这整个的发布会里面啊。 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就是讲到的这个所谓的一次性的这个特困人员的这个纾困呢、啊，那这个是不是代表，对我来讲，这个可能它比较代表的，如果说这个习近平的不下猛药的想法有所转变的话，这个可能反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试点，但是没有人把它当成，没有他在任何的这个公开讲话里面或发布会里面，倒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主要的纾困措施或者是振兴经济的措施，他只是稍微提了一下而已，把它作为巩固三保的这件事情的一个部分来提而已。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反而是如果未来在习近平的经济思维方面有所转变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开始。
好，那么外界对于财政部经济刺激方案的一个广泛解读呢，是不及预期，预期很高，但是你这个实际推出的方案让人有点失望。为什么呢？主要是没有具体数据和指标，尤其是没有具体提及市场广泛预期的2万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刺激规模。那么我来请教加州廖启宏博士，许多评论都认为呢，蓝部长的方案过于宏大，但流于空泛，似乎想说又不能说，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的，我看了这个周六财政部的发表会，相信对很多人来讲跟我一样，感觉一样，就是相当的失望。从头到尾，刚才丁教授说他的重点是提高预期，那我认为就政策面的话，我认为看到一个重点就是两个字，就是化债。在新闻稿里面，财政部他们就讲到说，你一次性增大较大规模的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性的这个隐性债务，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债风险。这个可以看到说，就是中国现在在对经济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先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那可以看到他们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地方债。那地方债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用的方法，就是用低利率长周期的这种国债置换掉地方现在高利率短周期的这种债务。那就是说希望能够先把这个最痛的这个最让他们头痛的坑先补起来再说。那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对于经济的一个优先顺序，就要先把这个将要垮台的这个地方财政先补起来，置换掉他们的这个隐性债务，然后再来说这个民生经济面。那很多人就认为说，还没有公布的这个两万亿，有可能在中间有可能有民生直接的补助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提到说这个就是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是吊着大家的胃口。那我认为就是这个中国现在他们的一个对经济的一个掌控的方式，就是说他们是希望第四季的这个 GDP 能够飙高。我们看到中国今年的这个 GDP 第一季开始是5.3%的这个年增率，再接下来是4.7%，那第三季目前预期可能也是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他们现在目前希望能够保五的话，那第四季肯定就是要相当大的一个力度，就是不管从消费或是说这个投资这个房地产各方面。所以说我们看到股市他们透过发出一些很多的这个消息面，一些利多，希望股市能够飙涨起来。股市飙涨起来，这个就是会有这种财富效应，那人民就觉得自己手上有钱，然后就透过这个投资或是说透过房地产能够保五。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目前这个所有的都是还在预期方面，都还没有实际的一个推出的一个方案。那我们看到在另外就是说，在经济面临危机的时候，欧美国家的做法就是先让一些民众能够得到温饱，能够有钱维持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过去看到在疫情中间发消费券减免水电费用，强化中小企业的这些补助，这些都是就是直接的补助，就是对于民生有直接的帮助。但是中国财政部的方法永远是先想着怎么样他们的一个优先顺序，先让地方政府先不爆雷，然后怎么样不让公股的银行倒闭，人民的失业生活困难，这些都是比较后面的考量。不过我看财政部最近主打就是一个预期这两个字啦，就让市场不断预期将来有很多政策出台，然后在就是特别就是吸引一些在犹豫的一些股民，炒股的股民赶快上车，要不然不上车就晚了，就是用大家这种这个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生怕错过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能够维持股市在一个高水位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他们可以继续的让这些地方政府能够置换并且能够就是提取现金，让这些企业能够就是从股市里面支取一些现金出来。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恐怖的一个平衡啊。就我目前看到的情况就是一个提高大家的预期，并且先让大家知道说地方债务其实是他们目前施政的重点。那我看到这个重点是这样子。
好，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中国财政部刺激方案的这个分析。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天地良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上，这个回应我们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人受到刺激精神容易出问题，经济受到刺激一定会有后遗症，不要说什么半遮半掩，即使全面刺激也需要体格才能接受，说不定直接把最后一口气刺激走了。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气若游丝，已经如风中残烛，靠习这样能力和为他吹拉弹唱的这个草台班子完全没有处理国政的水平，地狱天使。他说，当前的状况任何手段都没有办法解决，不解决民生，不解决法治，没有公民与政府的互信，经济根本不会好起来，再怎么刺激也是无稽之谈，中国老百姓早就不相信中共和习近平了。 Read a clear，他说，习共近期的财政大招经济刺激方案说白了其实就是经济吗啡、麻醉剂和经济强心剂。好，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看到直到最近前不久，习近平亲自主导的这个宏观经济政策呢还是以保守稳健为主。七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上还强调，中国经济当下要以固本培元为主，不下猛药。那么，请教丁教授，过去十天，中国央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密集发布扩张性刺激政策信号，这是为什么？导致中国经济指导思想出现变化的主要因素又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从九月份中国中央政治局他们召开的经济会议里面看到一点端倪了。那基本上就是习近平讲这个中国的经济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跟新的挑战了。那这个话听起来轻描淡写了，但是从这个整个背景来看，要让中央政治局在九月份开一个经济性的会议，经济会议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那么当中国政府呢在做任何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呢，那就表示的确对他们来讲，至少在他们的这个执政者的诠释里面，的确有大事就要发生了。那我想虽然在表面上中共政府他们对于经济他得做自己对国际跟国内做信心喊话，说经济要以求稳为主，经济经济的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们同时也认知到他们自己有所谓的新的挑战。那新的挑战目前从他们的做法看起来，我们当然不能跳到他们脑袋里面去想他们在想什么，但是从他们的做法看起来，他们认为的所谓的这个新的挑战跟问题，很可能就是指经济成长的动能趋缓。那这个从刚才廖教授讲的，在前三季他们这个中国的 GDP 成长的状况不如预期，那你又画了一个 5% 的一个大饼在那里，那如果说你达不到的话，甚至离这个 5% 的预期差很多的话，那么马上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号告诉国际社会跟告诉中国国内说中国的经济的确不好。那所以他为了要维持稳定维持信心的这个结果呢，他必须在这个在他的整体经济作为上面维持某种的让这个5%看起来还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九月份看起来，这一系列的作为看下来，不管是对于这个地方债务的化解，或者是对于股市的刺激来好也好，那甚至那个上星期的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里面，他甚至还有一部分他讲说我们要对于这个研发啦制造业减税，这些都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是很多很多的政策作为是想办法去提振投资意愿以提高 GDP。那因为现在也都已经十月份，你再不做今年就已经快到底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中共在这方面的确是有它的急迫性。那它急迫的是什么？它所谓的维持稳定，急迫的对经济上急迫的，看来就是要维持，要达到15%GDP 的成长目标。
嗯，好的。那么经济下行到一个危险关头，这似乎呢是中共高层下决心改弦易辙的一个主要原因。这里我们就不能不说说习近平这个人。无可否认啊，他对中国经济困境走到今天是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但是他似乎呢又不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他在房地产市场啊、地方债务等问题上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毕竟最终他还是回了头。那么请教廖博士，您对此有何评论？
是的，这个描述是很生动了。那我其实我的看法是他，我不认为他回了头。那实际上来说，就是说应该是说他明明回了头，改变了方向，但不准别人说他回头。那前几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朱恒鹏在私人微信里面批评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管理而受到调查、拘留并且免职，表示他这个习近平他还是相信这个自己的方向是对的，然后他跟他旁边的亲信幕僚都相信目前的救市方案跟他的理想并不违和，虽然说外面看起来是相当的一个矛盾。我们看到习近平从2012年上任以来，用他对经济的这个独特的理解，像是什么双循环啊，然后像是跟这个外国脱钩啊，然后增强这个内需啊等等的。那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这个操作，把中国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好不容易建立的这个外贸关系，好不容易形成的一个中产阶级，好不容易成这个让这个房地产蓬勃发展，让这些中国人民富裕的这些基础都砍掉了。那最大责任，我认为就是房地产。从2017年他颁布房住不炒的方向之后，所有政府部门就跟着习主席走。在2020年8月公布了这个3条红线的规定之后，结果短短2年到现在，我们看到过去恒大、碧桂园、烂尾楼这些问题，房价一落千丈，民众对房地产从原本的趋之若鹜，到现在这是避之唯恐不及，赶快把现有的手上的这个房子赶快把贷款缴一缴，那就不愿意没有信心再买多的这个房地产。那你这也连带拖垮这个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都是卖地赚钱，这个刷高 GDP 的。那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问题，就是也让民众感觉到，就是说，他们就是经济不好，而且看到这个手上这个房子，也是可能有烂尾，有些是这个房价已经不断的跌下来。
嗯，
我们知道，其实忧国忧民、市民如商，这些都不是中央施政的一些主要原因呐。共产党最大的考量就是说，你政权稳固是最重要的结果。那我们看到，当人民现在有这样子一个担忧的时候，而且就是他们可能把矛头指向，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发现说是2020年来这个习主席所公布的这个3条红线，这一连串的这个政策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开始对共产党的这个权力开始挑战。那所以说，为了保障这个权力的稳固了，那共产党不得不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开始下猛药。那我们看到9月份这个猛药好像是下对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它其实也是过去2年它降准降息，还有这个不断的这些这个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是不断的发出来的。那九月份之所以就奏效，是因为它直接对股市就允许这些像是这个股票回购啊这些政策直接刺激股市，让人民就是一下子就感觉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就是好像这个经济的春天要来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经济本身的这个3匹马车，也就是房地产、外销还有他们的消费，都还是它基本面还是相当的不好。那如果说只是靠这样子冲高 GDP 的话，那我认为这整个经济的这个健康状况反而是会更加让人忧心的。
好的，那么廖博士刚才提到了这个房地产，提到了股市啊，似乎习近平都在这个问题上呢有所改变，有所转向。地方债务呢？廖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地方债务这个问题上，原来习近平和这个中央财政高管部门都是很强硬的，谁的孩子谁抱走，中央不管。但是这一次财政部释放的信息呢，据报道呢，好像是不得不管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基本上，我认为地方财政就是。中共当局已经认清楚到说，这个是目前他们不解决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们看到财政整个中国经济，如果说大家退一步来看的话，整个 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啊，包括这些失业率，包括啊，就像是这个这个外资撤离，然后啊，还有包括这些啊，这个房地产的种种问题，地方财政、地方债的问题，就好像一个水库就破了好几个洞，你这手指头只有十只手指头，你要先堵哪一个？当然是先堵一个，就是啊，最可能会对这个整个国家经济会有一个最结构性的影响的，那就是地方财政。我们知道地方财政其实过去来讲都是跟不管是不只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而已，而且是跟这个地方当地的这个房地产发展，还有当地的这个这些商业银行，这些商业银行很多都是官股的银行，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那如果说地方财政一旦垮台的话，这些商业银行也跟着垮台，所以说这些商业银行垮台的话，那跟着这整个金融也就垮台了。那也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些都是这个这么多洞的一个情况下，那他当然是先补这个地方财政的这个破洞。过去刚才主持人说，就是过去中共的这个他的方法，就是他们的这个立场，好像就是说地方你自己这个超过你的预算的这个过度的这个发债或者说过度的支出，那你自己要想办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如果说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不但会拖垮整个经济，也会造成这个金融业的这个崩塌。所以说他们目前来讲就是开始转变方向，就是开始大量的来帮助这些地方财政，然后来看看能不能够先止血再说。那至于说民生问题，那个就是明天的事情了。
好的，聊天室里大量观众们的评论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Richie Winston 他说，在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好转的情况下，用任何方法去刺激都将是短暂的。要想中国经济基本面好转，只有一条出路：共产党放弃权力，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于次郎说，说白了就是中国政府印20000亿人民币来刺激。David Smith 3331。要想真发刺激津贴，直接用上支付宝或别的线上系统刷脸，或者怎么样核实一下身份，多方便。实际上就没想发，让你跑8趟，弄一堆羞辱性流程和证明文件，最后满足了10000个条件，给你发几百块钱。回到我们的问题啊，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未来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呢，还会陆续出台具体的货币宽松政策和经济刺激方案，具体落实中央制定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规划。来请教丁教授，除却中共官员惯有的那个空话和套话，那您认为市场最关心的这个20000亿经济刺激方案还会不会出现？会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落实呢？
我想会出现，就是直接了当的这样回答。我想会出现。那从最新的财政部新闻发布会的结果来看，看起来像是上面还没决定到底要发多少，要用多少钱，然后要用什么方式来刺激这个经济。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我所谓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假设在一个民主有法治的国家的自由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这个一个情况下，那么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面临到你有很大很大的隐藏性债务的问题，你有很多你的房市，你最大的几家这个房地产公司都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然后国内消费又不振，事实上就像刚才廖教授讲的，三头马车，你想办法各自下去有针对性的这个刺激方案，那这个在连教科书上面都很多。但是问题是啊，在中国这样子的情形不太可能会发生。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你要怎么样打掉这个不良债务呢？如果说地方政府已经这个钱这个债务已经还不上了，要怎么办呢？那其实有可能就是让所谓的这个收购不良债务的这些公司进去收购不良债务，那中央政府把它卖掉以后，让这些这个地方的政府它可以有一个比较不那么艰难的一个那个会计年度来开始它的那个施政作为。但是你说中国政府有可能让外国公司大量的到中国去收买地方政府的这些不良债务吗？或者是中国政府有可能让这个外国公司大量的到中国去收购中国的去 收购中国的不良房地产，然后变成中国的房地产大户吗？
嗯，
我想这个对中共政权来讲，这个挑战非常非常高啊。
嗯，
那这还不只是这个民主跟法治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在治理这个国家的能力上，它基本上它离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啊，它的基本的这个治理能力还有一段距离啊。那所以以这些角度来讲，当这些我们传统上一般在西方国家熟悉西方经济市场的自由市场运作逻辑的人来看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事情他没办法做。那中国政府他的做法呢，就是用不断的用，要么就是用行政手段，要么就是用中国，就刚才网友讲说印钞票，只是这个钞票要印到要放到什么地方去，去解决目前看到的问题。如此而已。那我认为再回过头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来让这个20,000,000,000或更多的这个资金流入市场呢？我想可能目前财政部所提到的用化债的方式，或者是之前这个中央银行所提到的用这个不断的印钞，然后让公司可以回购股票的这种方式，这些可能是目前至少我们到今年年底为止最可能看到的大量资金的政府中央政府大量资金流入市场的纾困方式。
好的，那么正像开头一位网友的话来说，说这个人你实行了刺激容易得精神病，经济你实行刺激过当的话，那就会容易留下后遗症。周末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呢，当下中国经济的最大隐患通货紧缩仍未好转。有分析认为，中国突然转变宏观经济政策，密集推出扩张性刺激措施，是否已经为时过晚，力度也显得不足。来请教廖博士，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这个目前以及未来陆续推出的刺激方案，您觉得能不能推动中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这样一个困境呢？廖博士简单给我们说一说就好了。
好，谢谢啊，我是相当同意刚才丁教授的分析，就是整个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中共在治理经济问题上面是显得相当的这个苍白无力。那通货紧缩是因为大家没有信心，所以不愿意消费，有钱都拿来存了，而且就是或者说先把贷款付完，从社融数据大家可以看到，那不愿意消费，不愿意消费，商家就降价求售，造成通缩。那所以目标现在中共希望真经济治理的目标是希望把大家从钱从大家的这个账户里面拿出来投资股票，拿出来投资，拿出来消费，拿出来吃东西，拿出来买东西这样子的。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信息还没有提升之前，其实是很难造成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提升，对经济上的一个提升。那真正要上面提升，还是要回到他们真正这个治理经济的一个这个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是不是能够真的放手让这个国内经济能够有一个比较有法治的方式来进行。那我认为这个是才是真正的重点。
好，我们感谢丁宏斌教授和廖启宏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